下今天的讲员冯秉成牧师。我们感谢上帝，冯秉成牧师上一次来我们中间是2006年，13年之后，冯秉成牧师又来到我们中间，传扬从上帝那来的好消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在冯牧师在我们教会刚刚成立的那一段时间，他曾经多次来，为什么呢？我想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与他和在座的相当多的人一样，他是以前是做生物研究方面的工作。冯牧师是毕业于北大的生物系，之后他是在中科大的研究生或硕士，之后是在密西根州立大学获博士学位，之后他在Case Western Reserve 以及威斯康星的医学院从事医学工作。所以他来到美国的经历跟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还有我们今天尊贵的朋友很多人的经历是一样的。冯牧师从82年来到美国到91年信主，中间曾经有很多年他在教会里和牧师和一些弟兄姊妹有很多信仰上的讨论寻求。但是到1991年上半年的时候，有一天早上他在那开车的时候，当那清晨的阳光照在他身上的时候，他突然心里有一个祷告。后来他在第二年信主受洗，他之后的经历我们大家很多人都非常的熟悉了。他97年蒙召专职传道，2001年安立为牧师，之后他有他有写很多的书，我们当中耳熟能详的有《游子吟》，但是不仅仅有这本书，还有《圣经的难题》《圣经的诠释》以及《圣经的权威》这些书帮助许多的人真正的认识上帝，认识信仰。好，下面我们欢迎冯牧师。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基督教的信仰实际是非常的丰富，但我们这次呢只有两讲的机会，今天下午和晚上，所以呢我只能从一个侧面来谈一谈信仰，我们究竟信的是什么。实际简单来说，要认识耶稣基督，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实际就是两个方面。第一，要认识有一位造物主，有一位救赎主。我们所有的世界的万物，包括我们人在内，都是他创造的。他不仅创造我们，当我们人犯罪堕落下来以后，他还来拯救我们，就是对上帝的认识。第二方面，认识我们自己，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怎么来的，我们今天出了什么样的状况，我们为什么需要救助。只有这两方面都认识到，我们才能够知道这个信仰的宝贵。过去我自己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从小就开始上东方红从小就开始唱国际歌从来就没有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那有时候我们自个儿唱着唱着都唱糊涂了，一方面我们唱从来没有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从来没有神仙皇帝，一方面我们又在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大救星，这救主又出来了所以我们自个儿唱的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朋友们，您发现吗？过去我们很多的教育都是告诉你结论，从来没告诉你为什么就告诉你就是没有神，告诉你就是唯物主义，这个世界除了物质以外没有别的东西，为什么从来没讲到的。所以今天我们有机会来到海外，能够扩大我们的眼睛，我们可以更广泛的来思考，究竟我们过去的无神论 我们的唯物主义究竟的根据有多少。所以今天呢，我就分两个方面给大家来分享。首先来谈谈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我们怎么知道有一位造物主啊？所以我今天定的题目叫启示之光。那也就是说，很多的东西不是我们凭我们自己的研究，凭我们自己的想象，努力的学习就能得到的，因为它在更高的层次上的很多的启示东西，只能通过高层次下来，我们才能够认识到它啊，这就叫启示。美国原来美国一个总统罗斯福，二战期间他的夫人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 The great man discusses ideas, the average man discusses events, small man discusses people。 然后有人就把它翻译成了大智论道，中智论事，小智论人。翻译好吧，而且翻译好啊，是大智慧的人，他一定是要看整个的大事情啊。那中等智慧呢，就是就一件事儿说一件事儿。小智慧的人常常是东家长李家短啊，是不是？我都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一个大智慧的，是所谓的道，就是关于万物，关于人类的来历，关于宇宙的历史，关于人类最终的结局。和我们人生活在世上究竟是为了什么啊，这些就是我们应该努力寻求的啊。所以启示我们谈到它就是一个隐藏的事物，但是圣经中提到的启示就是上帝亲自向我们显现他自己。如果上帝不显现我们自己，没有一个人可以认识到他，因为这个差别太大了。那么真正有上帝吗？信上帝是迷信吗？上帝能被证明吗？这些问题是经常我们问的问题。实际上这样一些观点认为信上帝就是迷信啊，上帝就是虚无的，到现在在中国大陆都还是普遍存在的。有时候我回到中国大陆去见到过去的老同学老朋友，大家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我信主了，信耶稣了，也都不太好意思问啊，当面。最后有时候私下的问问，说冯敏成你信耶稣了？我说是啊。他说你是哪个坎儿过不去了？你在美国混的也还算不错吧啊，你哪个坎儿过不去？你怎么会想着去信耶稣啊，去信上帝啊？所以在很多人的眼里，这个信耶稣是一个很不正常的情况啊。在正常情况就是你什么都不信，就信自己就够了啊，没有上帝，也没有任何救主，你就自个儿救自己。除非你是碰到了非常不正常的事情，你碰到很大的难处，你一下想不开了，哎，结果哎，干脆就信个上帝吧，就这种观点啊。有一次我在家里突然接到一个电话，问冯敏成在吗？我一听，哎，我说这是谁啊？因为这么多信主这么多年嘛，一般都叫冯弟兄啊，这很少直接呼我名字。冯敏成在，我说是啊，我这是哪一位啊？一问一报名字，某某某。我一听是我当初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系的教授，当然他得叫我的名字啊。啊，我就问某某教授啊，你现在在哪？先生在哪儿啊？在美国呢？来美国干嘛呢？看孙子来了，孙子在美国念书。刚说了两句话，我们的老师就问了：“听说你信耶稣了？”我说：“对。”我还来不及解释，一句话就过来了：“怎么搞的？你在北大不是挺优秀的吗？”听见了吗？都是这种，你背后隐藏的意思是什么？那信耶稣的人都是很愚昧的啊，都是很无知的人啊，都是老太太啊，那退休的啊，没事干呐 啊这个烧香拜佛啊，这反正什么能力都没有的人，那一定要找个精神拐棍。那你都受过高等教育的，你怎么会信耶稣？ 都是这样。实际我们这个教授还是留美的，当初从美国回到北大去教书的啊。所以你看，像真的这一观点，我们因为过去受了太多的影响啊。所以我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我们先看一下今天啊，叶弟兄他已经带我们看了一个，看看这个宇宙。大家看见这个图了吗？这个图我是从网上登录下来的，放大了很多倍。大家看见有一个比较亮的点，看见了吗？白的，是吧？其实这个图像什么呢？就像好像白天一缕阳光从窗户射进来，本来你屋里看的是干干净净的，对吧？但是你在这个光束里边，你看到很多的灰就在动啊，在飞，实际上很像这样。这个是在太空人员在用太空照相机在太阳系的边缘所照下的一张相。所以这个很多的点点就是很多的星球，那么其中我们要放大的放的大一点的这样一个星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地球。所以整个在整个太阳系，我们的地球就显得这么小。所以有一个天文学家，他把形象的把整个太阳系做了一个比喻。所以我们太阳系所占的空间有多大呢？就像我们这会堂这个屋子这么大。太阳有多大呢？太阳大概黄豆粒这么大，就挂在这儿了。地球有多大？根本看不见。为什么？因为太阳的体积是地球的130万倍。所以如果太阳是一个空的球体，它可以把130万个地球装进去。如果现在太阳只有黄豆粒这么大了，请问地球在哪儿？中国在哪儿？美国在哪儿？华盛顿在哪儿？你我在哪儿？那就是小的不值一提了。这是整个真是太阳系啊。我们知道天文学上一个距离的单位叫做光年，就是以光1秒钟30万公里的速度，它所一年所运行的距离叫做一光年。所以太阳和地球之间的距离大概只有几光分，也就是光从地球到太阳或者从太阳到地球只要几分钟，地球和月亮的距离只有几光秒，几秒钟就从月亮和地球之间就隔过来啊。这是太阳系是这样。那么太阳系我们知道，太阳系实际是银河系的一部分。这个就是天文学家为银河系画的一个顶面观的图，就是从上边往下看银河系，所以银河系是很多旋转的星云。那么太阳系的位置在哪儿呢？就是我画红圈这个地方，这个大概就是太阳系的位置，这个是顶面观。那么天文学家再从侧面为银河系大概画的一个图，银河系的侧面图就是这样，中间的星云比较厚，两边比较薄。那么太阳在什么地方？太阳系就是在画红灯这个地方。所以天文学家大概估算了一下，那么整个银河系有多大呢？就是从银河系这一端到银河系的另一端，天文学家今天估计的结果是大概是10万光年，就是以光的速度穿越银河系大概需要10万年的时间。听众朋友们，10万年是一个什么概念？中国悠久的文明大概只有3000年，5000年都算不上。但是光要穿越银河系需要10万年，大家可以想想这个银河系有多大。所以大概100年以前，人们都以为 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就是整个的全宇宙的全部。可是现在随着这个天文望远镜不断的改进，所以很多天文学能够看见更远更大的这个星系，最后就发现了银河系以外还有很多所谓的河外星系，就除了我们银河系所在的星云以外，还有千千万万个像我们银河系所的星云一样，有的比我们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还要大。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天文学家就提出两个概念，把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叫做小宇宙，直径大概是10万光年，把现在能够观察到的所有的星云加在一起叫中宇宙。我们刚才说了，银河系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大概的直径是10万光年，那么这个中宇宙有多大呢？天文学家只能大概估计一下，太大了。他们现在估计的结果是120亿到150亿光年。弟兄姊妹朋友们听清了，不是120亿啊，120万万到150万万光年。这完全是一个不能想象数。最近不是说黑洞照了一道片吗？黑洞照片大概是5000万光年啊，那这个是120亿到150亿光年，这完全是不能想象的。这才只是中宇宙，中宇宙之外大宇宙有多大？大宇宙之外还有什么？现在连想象的空间都没有。所以大家想想，如果真有一位造物主，他是创造宇宙的，他不仅能进入宇宙，他还能超越宇宙，大家就想想这个造物主该有多大。所以我们常常说，哎，究竟能不能证明人呢？我科学能够证明有上帝吗？或者我科学已经否定了上帝？实际弟兄的朋友们，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用科学用理性去证明上帝或者去否定上帝。为什么？不是说科学不对，不是说理性不对，而是说理性和科学太小了，太不够了，你根本没办法去证明或者征服这位超越科学超越理性的上帝，这是过去我们从来认识不到的地方。所以如果真正有一位上帝，他是宇宙万物的创立者，那么他在上帝在天上，人类是在地上，所以在人和世人之间是存在着极大的不可超越的鸿沟和差异。我记得当时我还在墓道的时候，看见一个传单，他就比了人和上帝的大小，把上帝画成这个 Superman 啊，这肌肉很发达这么站的，然后把人画成什么样呢？画成是一只蚂蚁站在上帝的脚下。当时我看了以后非常的不舒服，非常的不平，我说人就这么小吗？现在才知道画得太大了，我们怎么能够和上帝在一起啊？根本就差得太远了。所以今天谁要想用科学理性去证明上帝去否定上帝都做不到。所以如果有谁有一天他告诉你啊，我已经用科学和理性把上帝证明出来了，我劝你不要信他所证明出来的上帝，因为这个他所证明出来的上帝的智慧最多和他一样，甚至还不如他。那你说那说什么呢？我们又不能证明上帝，也不能证服上帝，那你心里一热你就信有上帝，我不热我就不信上帝，那我们还谈什么？今天散会不就完了吗？弟兄姊妹朋友们听清楚了，我说我们今天不能够以人为中心，用人的科学和理性去证明或者否定上帝，而不是说上帝的存在不需要证据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上帝因为爱我们，所以 他主动的从天上赐下启示和证据，让我们能够认识他。啊，上今天我们刚才读了罗马书啊，第一章就很清楚，上帝是因为爱我们，所以他会来启示我们。我们如果读新约圣经的使徒行传，是读到当初的保罗啊，到一个地方去传道。他在传道的过程中，我昨天一谈到这个问题，他看见有一个人是一个残疾的人，这个人呢是从一生下来就不会走路，啊，几十年都不会走路。但是保罗看见他听到的时候很有信心，所以保罗就跟他说了一句话，说你把两腿站直了，站起来。这一句话出来，这个从来没走过路的人就开始站起来走路，是当时的老百姓整个就简直非常的惊异。最后他们怎么办？当地的老百姓就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干什么呀？要向保罗下拜。为什么？他们觉得能够做这样的事情的人绝对是人神，他不可能是人。结果保罗就把他们拦住了，说你们干什么呀？我们这也是人，我们不是神，我们的心情和你们是一样的。然后保罗就开始给他们传福音了。保罗就说了下边这一段话，保罗说，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就是指的那些很多的偶像，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这说明什么？上帝的存在，他是愿意赐下证据的，通过他所赐下的证据让我们能够认识到他。那这里面谈到的证据，就是保罗谈到的，就是上帝的证据，就是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所有的人饮食饱足。所以你看看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有很多的需要，但是最重要的需要生存下去要什么？空气、水，对不对？这个阳光，这都是最需要的。如果哪一天谁把空气垄断了，吸一口10块要不要？100块也得吸一口啊，那要不就憋死了。但是感谢主啊，这最重要的生存的条件 free 不要钱。当然你喝水，除非你买瓶装水，对吧？一般的水不要钱。而且圣经怎么讲？上帝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不义的人。这就是上帝的最普遍的恩惠，不论你在世上做什么，不论你认不认识上帝，你信不信上帝，上帝一样的满足你。为什么？就是要把这一恩惠赐下来，让我们可以饮食饱足，满心喜乐，这是上帝赐下的智慧。然后刚才我们唱歌的时候已经唱到了，保罗在讲到一个最简单的认识上帝的办法，就是说怎么能够知道有上帝的存在。而且保罗告诉我们，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你看整本圣经，上帝从来没有说过来证明一下有没有我，没有。从创世纪的第一卷的第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一个伟大的宣称。为什么？因为上帝知道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每一个人心中都应该知道有神。只不过后来我们受了各种各样的人犯罪，然后再受了各种思潮的影响，我们把这个最朴素的这样一个感情把它压下来。你看我们中国人从一开始中国的历史发展就是有神的观念的。你看孟子说什么？天之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讲了一大堆。这个天指的是什么？
绝对不是一个物质的天呐，知道上边有一个至高至大者，天将大任于斯人。你们到北京去看北京的这个天坛，天坛里面就有一个大的台子，皇天上帝，这就是当初皇帝每年要祭祀的地方。我们平常说没有上帝，可是到关键时候这神的观念就出来了。我们常常说成即乎娘，成了就叫妈叫爹了，穷即乎天，遇到很难的事儿是麻子，成天在上啊，天哪，你公道在何处啊，这开始就开始呼天唤地。那这天指的什么？人心中的上帝的观念。所以这个圣经都讲了，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就是全面的人的心里，每个人都应该知道有上帝啊，这就是圣经的观点，是一直很符合我们的情况。那下边保罗就用了一个最简单最朴素的办法来表明上帝的存在。保罗说什么？他说自从创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为什么呢？他就讲了，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你推都推不掉。我们虽然眼睛看不见上帝，但是看见上帝所创造的宇宙万物，我们就知道上帝的存在，推都推不掉。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逻辑的推理。大家这都知道这是什么？鸟巢体育馆，2008年的北京的奥运会的主场馆。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体育馆的时候，这个照片的时候，哇，我心里一亮，哇，这个太新奇了哈！从来没想到用一个鸟巢的方式建一个体育馆。当时那管理说，哟，这个设计师太有才了啊，太有创意了，这个建筑也很好。那实际我也认不认识这个设计师，我也不知道建筑师是谁，那我怎么知道有设计有建筑，有设计师有建造师呢？因为我看见这个实物了，就这么简单。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台北的101高楼啊，原来还号称是与这个亚洲第一高楼，现在已经被超过去了。哇，你到上边这个到最上层去，那平常那上面都动的，因为太高了，就稍微有一点风，所以它一个很大的金属球吊在上面，这样是让它保持它的平衡的。那修得非常的美，我去过好几次。啊，你看见了这个101高楼，你就马上想，哟，当初这个设计师、建筑师太美了，太有水平了。那你认识他吗？知道他吗？见过他吗？不一定。那怎么知道有设计师有建筑？因为看见了101高楼，就这么简单。这是我们最起码的逻辑，对不对？大家可能大陆的人应该知道这是什么，天宫一号和神舟八号这两个飞行器的交会接轨。你看它原来是在两个轨道上，后来通过变轨道然后交会，最后呢这两个飞行器把它连成接在一起。这个是非常不简单的事情，这是整个航天事业上一个重大的突破。因为当两个飞行器能够连在一起的时候，它就可以把人物很多东西就可以不断的送过去，所以它其中一个天就为整个天空的航天站的建立就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大家想想，这两个飞行器原来在不同的轨道上，大家通过无数次的变轨，然后它能够这还对接的这么准，它有没有可能是偶然的？不可能是偶然的，它一定是这些科学家经过精心的设计、精心的调控，才两个飞行的人连在一起。所以这件事情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在航天史上很重要的一步。我们绝对不会相信它是偶然。这个虽然伟大，但是那个真正的和我们整个太阳系，你看看，把太阳系看看太阳系的今天的实际的一个状况。行星各按轨道在运行，太阳系除了一颗行星以外还有多少星，还有除了一颗恒星以外多少行星，还记得吗？我们过去说九大行星，对吧？ 已经过时了，现在八大了啊。因为这冥王星前几年天文学家开了一个会，发现它的轨道和我一般的轨道不太一样，所以一举手表决把冥王星开除了啊。所以呢，现在你再说九大就过时了啊，是八大行星，每一个行星按自己的轨道运行，你看多准确呀、啊！地球绕太阳转，一定是365又1/4天，就那么准确。我们从来没想过，那如果有一天它转了一圈没有合不起来了，那会怎么办？会不会越来越近或者越来越远？这不会呀、啊。就是这样准确的运行，大家想想，这么准确的行星的运行的轨道，它可能是偶然的吗？就像那个飞行器能够连在一起，不是偶然的一样，那不可能是偶然的呀。这就是上帝赐下他的证据，让我们能够认识到他。而且我们现在随着科学的发展，对地球的认识越来越深，发现我们地球啊，我们地球的生态条件是独一无二的，在所有现在目前八大行星当中，直接和间接的方式都做了很多的研究，但是唯独只有地球允许生命的存在，有生命存在的条件啊，这方面的研究非常非常多了啊，这我就不详细再讲了。啊，这就我们的地球很多的生存的条件，它需要大气层，大气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地球的大气层，地球的大气层非常的漂亮。如果你再看很多的这个卫星的图，就像一个蓝色的丝绸带一样围绕着地球，装备的非常美。实际大气层并不厚，平均的厚度只有50公里。但是这个大气层非常的重要，第一，它可以屏蔽宇宙射线对地球生物的伤害；第二，很多的宇宙的陨石掉往地球的时候，它通过大气层以后，它会摩擦生热，很多的陨石就燃烧，最后呢掉到地上都是不太大的；第三，它的比例非常好，大概1/5是氧气，然后1/4是氮气，所以呢1/5的氧气让所有的地球的生物都可以呼吸，都够了。1/4的氮气它是不活泼的气体，所以呢它又很稳定。所以这些条件都是非常奇特的。现在发现火星上，火星也有大气层，但是火星的条件跟地球很多相似的地方，是曾经几十年以前是传说火星人，如果你没有机会注意的话，就为什么发现很多条件和地球都相似，但最后发现火星上根本没有生命。为什么？因为火星就比地球小，小出现什么问题？小，它的万有引力也小，所以呢它大气层虽然有，但是大气层里边比较轻的像氧气、氢气都吸引不住，都跑掉了。所以火星的大气层绝大部分都是二氧化碳，二氧化碳那生物不能呼吸，没有办法，就差这一点火星上就没有生命啊。所以这些都非常非常的准确。然后液态水到目前为止除了地球以外还没有发现任何的星球上有液态水的存在啊，所以这都非常奇特的。而且大家知道吗，就既然大家非常熟悉，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反膨胀。什么意思？就所有的物体，大部分物体都是热胀冷缩，受热的时候它体积膨胀比重变小，受冷的时候它体积收缩比重变大，对不对？但是水为什么叫反膨胀呢？就当它在摄氏4度是液体的状况，再往下降温降到0度结冰的时候，那冰的温度比液态水要低，按道理讲冰的比重应该比液态水重，对不对？所以结冰它就会沉下去。那如果没有反膨胀的话，冬天一结冰它就沉底儿了，再一结冰再沉底儿，所以一个冬天江河湖海全都从上到下全冻得严严实实的。 没有任何生物可以动过，都冻在里边了。但是因着水有一个反膨胀，也就是说它从四度往下降温的时候降到冰点，它结冰的时候，它的不仅它的体积不缩小，而它反倒要膨胀一下。所以呢，冰的比重总是比水轻，所以冰总是浮在水面上的。这都是大家是见惯的，但是很奇怪的，因为有这个反膨胀，所以呢，上面是冰，下面还是液态水，所以很多生物在冬天还是在下面安然过冬。这都是我们见惯的情况，这很奇妙的事，为什么会这样？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当我们的眼睛打开以后，神的证据是到处都能看得见，而且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地球广大温带的地区一年有四季之分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地球它不仅只找太阳做公转，而且它自己还做自转，对不对？原因就是地球这个自转轴，大家看见了吗？它不是垂直的，不是这样的，它和公转的平面有一个偏夹角23度半，这个23度半就很要紧了，因为它有一个偏的，所以呢，地球广大温带的地区，有时候太阳是直射的，有时候太阳是斜射的。最直的时候就是夏天，最斜的时候就是冬天，不怎么斜，不怎么直射，就是春天和秋天。而且地球无论它找太阳转的任何地方，它和公转平面的夹角都是23度半。弟兄这么想想，这怎么能够保持的这么好？我们这手这么拿着，可能也拿不了这么准的。它除非有一个超然的力量，否则做不到。啊，所以随着整个天文学的发展，更多的证据让我们知道，非常知道有上帝的存在，而且我们地球非常的美，让我们人都可以享受，啊，可以欣赏。这些都是啊，所谓的这个，你看这漂亮模样，就像画儿一样啊。这是我几年以前在阿根廷，有一天晚上吃完饭出来一看，哟，这个云彩怎么不一样啊？我就照了一张相，因为那时候已经靠近南极了，所以它的云彩就不同啊。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见极光，对不对？去年我照了加拿大，也出现极光，看漂亮不漂亮？这是2017年的。加拿大的照下来的极光，还有比这更漂亮的，这漂亮不漂亮？还有漂亮不漂亮？那简直就像一只飞鸟啊！你看得多，这真正的，这是照片呐，不是画出来的。你看看这个，这是真是上帝的创作，真是非常的美。这是什么？大家知道？这是雪花啊。我放了几片雪花在这儿，现在非常的奇特，千千万万片雪花，没有一片和另一片是一样的，每一片都不同，你没有找不到另外一个相同的雪花。就这个雪花，因为这雪花比较薄，就有点像我们的剪纸，好像那二维的这个。但是你们有机会，如果看在电子显微镜下看花粉的那花粉粒，那就是三维的，哇，那更漂亮。我给你们看几张，大家看见这个，这是花粉粒，看见啊，是东方吐回的花粉粒。这个是它，你看这花粉粒漂亮不漂亮？慢锦葵的花粉粒，这是我们常常吃的凤梨酥啊，那个凤梨的花粉粒。这是喜马拉雅，是一个鸢尾树的那个花粉粒，你看漂亮不漂亮？这是松树的花粉粒，然后合欢树，这一个荠树，大家看到没有？哎，这就是百合花啊的花粉粒。大家还想起主耶稣讲的话的吗？不要为明天忧虑，对不对？你看野地的百合花啊，早上长起来，晚上收获，把它割下来，还给它织这么美的装饰。它最美的时候，连所罗门王所在的时候所穿戴的都不如这小花一朵。这是主耶稣2000多年以前讲的话。那我们当时的理解只是看花的外形的美丽， 那没想到花的里面都这么漂亮，上帝给他这么美的装饰，所以主的话呀，他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你随着科学的研究，对世界的认识，你对这些话的理解就更深了。过去只是看见外表，今天在里边就看见上帝所创造的就这么美啊，非常非常的漂亮。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这我们吃的三文鱼。我是学生物学的，哇，对这一现象真是感触非常的深。你大家知道这三文鱼有个什么特点吗？它是在海里长大的，但是当三文鱼的母鱼要产卵的时候，它必须要回到淡水它才产卵，否则它不产，它不会产卵。所以你看它总是因为河口总是高，海水比较低，它河口才能往海里流，对吧？所以它一定要逆着这海浪往上蹦，蹦到淡水里面它才产卵，经常蹦上去又冲下来。所以很多三文鱼母鱼在产卵的时候遍体鳞伤，但是它不到淡水它不产。所以后来呢，人们就发现了这个现象，就是怎么办呢？就在海边上河口之处给它修了很，你看三文鱼，大家看到三文鱼在蹦，在往上蹦，那怎么办呢？就给它修了很多的，就开始给它们修阶梯，就像我们走的楼梯一样啊，在河谷上用水泥修的一个一个阶梯，那三文鱼就可以按照这个在阶梯上一个阶梯的往上蹦，蹦累了就躺着歇一会儿，对吧？然后再蹦。那你没这个阶梯，没有这个平的地方，它一放松就冲下去了啊。它有这个平的地方，它这个休息一会儿再往上蹦，最后蹦到最上边就是一个淡水池。所以在这个时候三文鱼就在这边产卵。后来呢，当这个鱼卵孵化成这么大的小鱼苗的时候，就把它放回大海，这就是一个生态保护。后来科学家就做了一个试验，做个什么试验呢？不同河口放回去的鱼苗用不同的放射性同位素标记，然后他们放回去，等来年当这鱼长大了要产卵的时候，再看看这些鱼回到哪个河口的产卵。非常奇妙的是什么？从哪个河口孵化出来放回去的一定回到这个河口的产卵。我看了很多很多的文章在探讨这个原因，到现在没有一个我满意的。因为在汪洋大海之中，他怎么能够找到他将来在哪个河口啊？他一定要经过汪洋大海他能够进入这个河口啊，他怎么进去的到现在不知道。你看我们现在高速公路这么发达，对不对？ Next ride 华盛顿 DC 稍不注意就开过了，半天都回不来，那么清楚的标记还会走错路，你说这个三文鱼他凭什么？这就是上帝的创造，你不能不服气啊！真是是一种很深的敬畏啊，很深的敬畏。这个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 ？DNA 对不对 ？DNA 的双螺旋结构 ，DNA 就是去糖核糖核酸的这个缩写。这个是1953年发现的，当时我们在念生物学的时候，那时候就说在20世纪40年代几乎就是这快要突破了。这个生物密码，这不就是一代一代怎么带过来的？当时一想到生物这个形状这么复杂，能够写在这密码的，一定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高分子。所以很多人一想到高分子，就想到蛋白质。所以40年代开始，就开始各个学科的科学家就进入蛋白质去研究，一进去就出不来，因为蛋白质太复杂了。一级机构、二级机构、三级机构、四级机构，整个空间的构想稍微一变，整个情况就变了。哎，没想到两个年轻人，1953年，一个美国的华士顿，就这个小这个，然后英国的一个物理学家在快，他们几个人吃了几个点儿，就把这个气氧核酸的双螺旋结构就测出来了 ，double helix 哈，就测出来，就是用这个就把整个生物的密码全解决了。每三个碱基就扣进一个啊，就扣进一个氨基酸，氨基酸就不同了，最后蛋白质就不同。哇，当时很多人都不服气啊。最后这两个人是1971年得了诺贝尔奖金的，很多人都不服气，说他们做什么了？ 就这诺贝尔奖金，是他没做什么，就测了几个点，人家就把双螺旋结果就测出来了。你虽然搞了几十年很辛苦，就没出来，那没办法。所以这个时候就想起上帝圣经讲的，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就想一定非常复杂的东西才能解决这遗传的问题，没想到上帝又这么简单。实际上核糖核酸就是四种不同碱基的这个核苷酸来回变，就这四种东西连在一起，就这么简单一个东西，哎，就把这么复杂的一个问题全都解决了。这是我最近当中下来的，这就是 Craig， 这就是这个挖着手，这是英国的科学家，叫做这个 Craig。到现在为止，这个英国的 Craig 还不信耶稣，不信主，他又知道 DNA 太复杂了，绝对不可能自己形成。那如果没有 DNA 或者 RNA， 你第一个生命从哪儿出来的，对不对？又解释不了，所以他就想一个办法。他说啊，地球的第一个生命是从外星球来的，啊，通过陨石啊就带着就带过来了。到现在为止还不能证实这个问题。我想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呀。即便有一天真证明了地球的第一个生命是从外星球带过来的，那又怎么样？你躲过正月躲不过十五呀，那外星人的生命又从哪儿来的呢？你还是在回答这个问题，对不对？所以今天你要否定造物主的存在，你很多问题你是进退两难，你没办法啊。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奇妙的问题。而且我们地球的位置啊非常的好，让我们人类能够观察，能够思索，能够看上帝的创造。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刚才谈到整个银河系的顶面观是从上往下看，是很多旋转的星云嘛？现在人们就发现了，科学家就发现地球的位置在哪儿呢？就在画红圈的地方，刚好是在两个悬臂的空间之间，不是在任何一个悬臂上，它是在人马座和英仙座这两个悬臂之间的一个空的。因为当你在悬臂之间，因为星云非常的浓，你无论是晴天还是阴天，你晚上都看不见星云。但是它在一个悬臂之间这个地方呢，星云相对稀薄，所以呢在晴天的时候你晚上就可以看见星星，这个在给人们提供一个观察的一个机会啊，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大家看见黑点了吗？看见了吗？前几年的一个天文现象。再放大一点，这就叫金星凌日。我们知道八大行星当中一个是金星，对吧？它为什么叫金星凌日呢？就是你看，大家看到就这个黑点，就是当金星运行到地球和太阳之间的时候，当我们从地球上看太阳，金星的影子就落在太阳上，就把太阳挡到一块，这叫金星凌日啊，也是很多年可以看到一次的。这是前几年的照片。那因为金星比太阳小很多，所以它虽然把太阳挡住，它只能挡很小一块，这叫金星凌日。但是我们今天还在地质上可以看见什么？可以看见全日食，也就是说可以看见整个月亮把太阳挡住，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去年也出现过一次，是前年了。大家看见我画的这个带，就是这个图上这个带啊，只有从这个带上才能够看见全日食啊，别的地方你只能看见一部分的日食。那我们像威斯康星州就是在这个密西根湖在的上边啊，这个看不到全日食。这是前年的，你看我画的红圈就是我们密尔瓦基所在地啊，就看不到全日食，因为没在这条线上。所以我们的这个医学院的同学就照了一个，你看还这个太阳还露出一个弧形的地方。哎，在这个地方很多广告就开始出来了，这个是全日食，整个挡住了，看见没有？把太阳完全完全地在挡住，你看这个很多有很有创意哈啊，就像一个戒指似的，跟这个对方的配偶家戴上了。就这么想一想，朋友们， 这个全是很不容易的呀。我刚才说了，全是出现的有三个条件。第一，月亮一定是在地球和太阳之间，这是第一的，就像金星凌日那样，对不对？第二，它这个三个星球一定要在同一个直线上。为什么？因为地球绕太阳的这个运行的轨道和月亮绕地球轨道并不是平行的，它是有个角度的，所以它三个不一定在一条直线上，一定要等到在一条直线上。这样的话，我们从地球看太阳，那么月亮的影子才能够把太阳挡住，对不对？但是因为月亮比太地球比太阳小的太多了，如果真的挡住，一般的情况下就像刚才金星凌日那样，它只能挡出一小块，对不对？因为地球这个太阳的直径大概是月亮直径的400倍大，所以它只能挡一小块，它怎么能够在全日的时候月亮把地球全部挡住呢？它需要第三个条件是什么？就当出现全日食的时候，不仅月亮在地球和太阳之间，不仅这三个星球在同一个水平上，而是在这个时候太阳到地球的距离是月亮到地球的距离的400倍远。大家明白我在说什么吗？因为它400越远越小了，所以当它是月亮的400倍远的时候，我们从地球一看过去把太阳全部挡住，所以这会儿才出现全日食啊，这就是一个真实的照片，把整个太阳全部挡住。我们看见这个亮的地方就叫日冕啊，是这个最接近太阳的那些细体。那为什么在这么艰难的条件下让我们有机会能够看见日食全日食呢？因为在全日食的时候是进行科学研究非常重要的一个机会，因为平常太阳光太强了，你根本好多观察的都做不到，但是在全日的时候有一些重要的一些科学的观察就可以做到。你比如说在1919年，他就知道他爱因斯坦相对论提出来以后，他曾经做了一个预言，他是说由于太阳的吸引力，所以当有别的星球的光从太阳旁边射过去以后，由于太阳的引力，这个光线要变弯曲。可在平常的情况下，因为太阳光太强，就是有光线过去你也看不见。结果呢，没想到在1919年，就是英国一对太阳家一对天文学家，他们就在一个岛上就观察到了从金牛星座射出来的光经过太阳旁边的时候，在全日的时候看见这个光线变弯曲了，所以那时候就验证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正确性。这次黑洞的事情大概又是一个验证啊。所以你想这种情况，弟兄姊妹朋友们，今天出现的很多的现象它并不是偶然的，它是上帝给我们提供机会，让我们的更多的能够认识他的创造，进而认识这位造物主，这绝对不是偶然的。所以今天整个大爆炸理论啊已经被广泛的接受了，因为有很多很多的证据。今天所谓的大爆炸理论，简单一句话就是说，整个宇宙到一直到现在还一直在有序的膨胀之中，就这一句话，别的细节问题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那宇宙的膨胀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宇宙是有开始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你宇宙一直在膨胀，如果我们随着时间往前追溯的话，一定会追溯到还没有开始膨胀那一刻，那一刻就是宇宙的开始。啊，这一点是这整个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很大的支持点。因为过去有人说，虽然说宇宙这么奇妙啊，生物这么奇妙，地球这么奇妙，但是它就是永恒的，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它永远是这么奇妙。 我就谈不到有造物主的问题。但是如果今天宇宙有开始，太阳系有开始，那我们就要问了，谁让它开始？它怎么开始？宇宙的规律是从哪儿来的？谁制定的？这一问题一问，造物主的概念就出来了。所以今天到今天，随着一个世纪的数据的积累，大爆炸理论的这个学说的建立，今天有神论的观点被更多更多的科学家所接受。好，当然今天所谓的大爆炸 Big Bang， 实际这个大家不要理解是爆炸，这个 Big Bang 实际是一个很不认为宇宙在膨胀的一个科学家提出一个贬义词，但办啊，宇宙就成立了。实际干脆就用这个方法就叫它的名字了啊。实际它是有序的膨胀。今天我所收集到的资料，宇宙的膨胀的过程当中，现在科学家已经发现了有60几种关系，必须都要非常精密。任何一个关系误差大了，今天宇宙都不可能形成现在的宇宙。其中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加拿大一个科学家，他说啊，一个例子就是说，电子和质子之间的总的数目的比例要非常的准确，准确到什么程度？误差不能超过10^37次方分之1。我看你们几乎没有表示。因为我当初看了以后也没表示，因为根本没概念什么是10^37次方，什么是10^37次方分之1。哎，他就举个例子，他把它形象化了。他说什么是10^37次方呢？就是把美国那1毛钱的硬币铺在北美的大地上，多少个北美？10亿个北美州全部铺上1毛钱的硬币。铺多高呢？从地球到月亮这么高，整个11个北美洲这么大的面积，高度是地球到月亮这么高。他说这一大堆硬币的数目大概是10^37次方。那什么叫10^37次方分之1呢？就是从这个硬堆里拿出一枚硬币，把它涂上红的油漆以后，再扔到这个堆里去，再请一个人在11个北美洲这么大的地盘上，地球到月亮这么高大堆的硬币当中，随手一摸，就摸到这一枚涂红油漆的硬币的几率，就是10^37次方分之1。我都说的就开始拌算了啊。在意识实际说，根本不允许误差，就是这个。所以今天科学家的研究发现，整个宇宙、整个的太阳系、整个的地球是一个精调的、被调控的非常准确的宇宙，它绝对不是偶然形成的。所以像这些整个科学的发展、科学的数据，让我们看着了造物主的观念啊，是越来越清楚。至于说今天很多我们今天很多在座的朋友们可能都是学理工科的、搞 science 的，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有一个关把我们卡在这儿，就是说我们既然是搞科学的，那我们又怎么能看见这些神奇奇事呢？同女生子、死人复活，这些东西完全和科学观点是不相合的。那如果我们相信了这些，我们还能搞科学研究吗？当时我们都卡在这儿。实际呢，现在慢慢就清楚了，科学研究啊，只是在研究上帝的正常的作为，上帝制定的自然规律啊，我们了解的自然规律，我们认识的自然规律就是上帝做的事情。但是上帝有时候他不按自然规律办，当他不按自然规律办的时候，神迹其实就出来了啊。所以我们人不可能去改变自然规律，也不能创造自然规律，我们只能认识已经存在的自然规律。但是上帝他不会受他所创造的自然规律的限制，他可以按自然规律办，也可能不按自然规律办。当他不按自然规律办的时候，神迹其实就出现了。 这是上帝的事情，人做不到，但是上帝做得到。但是我们常常有时候因为长期生活在时空之下，我们就很难理解上帝的作为。你看今天有经常有朋友问啊，听说你们圣经说了，只要两三个人聚会奉耶稣的名祷告，上帝都会听。我是他问是不是，我说是，他马上就问，那如果现在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在同一个时间奉耶稣的名祷告，请问上帝听谁的？上帝听得过来吗？是啊，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对不对？如果上帝是人，肯定听不过来。你不是说这是20亿基督徒，就是两个人说话，你也不能一个耳朵听他，一个耳朵听他的。那现在做不到，对不对？但别忘了他是上帝。有人还问，是不是您说了，当最后主再来的时候，所有的基督徒历史历代的人都要复活？我说是啊，还都复活了，怎么地球怎么装得下呀？哇，你要从人的角度来看，确实是很大的难处，对不对？你有多大地方历史历代就都，你别忘了，你看地球在整个宇宙中算什么呀？上帝要给人找一个地方还不容易啊。所以像这个地方你就会发现，因为我们经常是在时空之下，就很难理解上帝的作为。要不然我们就是把上帝拉下来和我们一样高，我做不到你也做不到，你做到了我就不信你啊，要不我们就升上去跟上帝一样高，甚至比上帝还要高，觉得上帝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还不如他对。这就是我们常常的心态，是这个受造物啊，常常会超越想去升上去给造物主平等，实际做不到。人之所以犯罪就是从这儿开始啊。有一个牧师跟我讲过，芝加哥一位牧师他讲过，他说他们教会啊有一个姊妹非常的爱主，但是这个姊妹的先生是一个大夫，这个先生说基督教什么都好，就是这童女生子他不能接受。他说我是大夫我还不知道这童女怎么能生孩子，他这个不能接受，当然他就不能信耶稣。结果有一天呢，礼拜天聚会完了以后，牧师说来，弟兄姊妹有什么需要我祷告的都请走到前面来，我为你们祷告。结果很多弟兄姊妹上来以后呢，这个大夫这个牧师发现这个大夫也上来了，但这个牧师还想他还没信主他在干什么呀，那反正不管就一个祷告，最后就到了大夫跟前了。牧师就问某某大夫，你有什么事儿要我为你祷告？这个大夫说，牧师你知道我是大夫，我不能够相信同性生子。牧师说知道啊，然后怎么为你祷告啊？他说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大夫说我快顶不住要信了，快顶不住了。牧师说很好啊，那我怎么为你祷告啊？他说请牧师为我祷告，叫我顶住不要信。牧师说岂有此理，我当了几十年的牧师，只能让你赶快信，还能让你顶住不要信的。那是祷告就两句话，主啊你怜悯他吧，开他属灵的心和眼睛，让他能够看见你。回家这个祷告以后不到两个月，这个大夫就信主了，童女生子还是童女生子，他还是大夫，他就跨过这一关。而且最后不仅信了主，还写了两篇论文论童女生子。这个论文的中心思想就是人做不到，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吧。就是没看见朋友们，把人和上帝分开就对了，很多事情人做不到，上帝可以做得到。我们今天基督徒里边很多人都是很有成就的人，前几年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得主就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崔奇教授，他就是非常敬虔的基督徒，我们中国人啊。所以这两个分开啊，是神迹是上帝的作为，但是科学研究是我们人应该尽的责任啊，这两者是不应该有分歧的啊。所以这些我们就能看得见，今天要就时间关系，我就讲这块一点。 今天我们讲，很多人讲啊、哦，今天科技都发展了，还要信上帝？科学已经证明没有上帝了。实际上，我刚才从一开始就说了，科学根本不能证明或者证伪上帝。这个话的说法本身是并没有科学依据。你科学怎么能够证明就没有上帝的？实际上，这种没有上帝这种观念或者命题，在哲学上叫它是宇宙性的大否定。因为它不是说哪一个地区没有上帝，它整个宇宙都没有上帝，而且是否定的命题。这种宇宙性的否定性的命题，因着人的有限是根本不可证的，拿不出证据来。比如说我换一个题目讲，水里有鱼，这是宇宙性的肯定性的命题，就很容易证明。我在任何一个水里发现一条小鱼，我的命题都成立了，有鱼。但是我要说水里没有鱼就不可证，因为我们人没这个条件把所有的水体都做彻底的研究，你要彻底的研究你才能找到它是不是没有鱼。所以像这种否定性的宇宙性的否定根本是不可证的。所以没有上帝这种想法可能只是一些搞科学研究的人他们自己的看法而已，他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但要说科学就证明没有上帝，这话本身是拿不出证据的。实际很多科学家都是非常谦卑的，是牛顿在1727年过世以前，他曾经对他的科学生涯做了一个总结，他是这样说，他说我不知道别人如何看我，但我自己认为我就像一个在海边玩耍的孩子，偶尔捡到几个圆滑的小石头或者好看的贝壳自愈而已。其实在我面前真理的大海里仍有许多不解之谜。这个话有各种不同的版本，大概基本意思是一样。我们从小就纪念这句话啊，有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就是几个贝壳啊，这个几个石头，当时我们都不理解，说牛顿你在各个这么多学科这么多建树怎么就几个贝壳和几个石头啊？就是牛顿太谦虚了。哦，后来读了爱因斯坦的话，爱因斯坦比他说的还厉害。爱因斯坦说科学在上帝面前只不过是儿戏，他完全没有贬低科学的意思，科学对我们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科学在上帝的面前，在上帝的眼里只不过是小孩子的游戏而已啊。他还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只是在真理的海洋旁边徘徊，一无所获。牛顿还有几个石头贝壳，爱因斯坦说一无所获啊，一无所获。他最后还说了一句很惊人的话，他说什么，我认为有两样东西是无限的，第一宇宙，第二人的愚昧。我想只有这些大家敢这么说了哈，让我这么说肯定就跟我辩论起来。实际这一话就是很跟我很深的触动，大家看见了没有，这些在科学上有很高造诣的科学家似乎比我们常人更谦卑，对不对？我们一般的人都还说不出这种话。我一直就在琢磨，为什么这些大家他能够比我们常人更谦卑，为什么这地球的科学家比我们一般人更谦卑。后来我就想到为什么这么谦卑，因为他们是地球的，说话跟没说一样啊。但是你们想想，大家想想什么叫地球的，第一流的科学家是在各个学科站在最前沿的科学家，他是直接去面对浩瀚的宇宙，他知道宇宙有多大，人有多小，想骄傲不敢骄傲的，就是我们这种，不是第一流、第二流、第三流、不入流的科学家，不是站在最前边，是站在中间、站在后边的。说不知道又知道一点，说知道又知道的不多，半边是摇着最响，最容易效果就是我们这种人。 我们常常说骄傲是无知的表现，现在真懂了。你为什么敢骄傲？因为你不知道，你知道你就不敢骄傲了。我们人差得太远，人算什么呀？刚才谁念了？人算什么？在上帝的眼里，这是求神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这个人大家可以应该知道，可能知道，是英国非常著名的一个无神论者，这个科学家叫做安东尼·弗洛。他50年来被认为是整个欧洲无神论者的领军人物，啊，他是这个牛津大学的哲学系的教授，但是没有想到，他过了80岁以后，突然公开宣布放弃无神论，成为有神论者。那他自己说，他说我整个一生都按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原则指导，遵从证据，无论他指向何方。他认为呢，他相信上帝的存在的证据主要就是大爆炸理论，我刚才讲的，第二就是基因生物学。你就看看那个现在在分子的水平上去研究生命的，那个生命调节的那么准确。你看我们一不小心有时候会把一个手指头划破了，对不对？手指头划破以后会怎么样？就会流血。那血会不会一直流？一般情况不会，除非你血小板很少，对吧？有问题，一般血就凝了。就这个凝血的过程就非常的不简单。为什么？如果血不凝，当然就血流完了，人就死了。如果血一凝，不仅伤口的血凝，别的地方血也凝，人也得死。他为什么别的地方都不凝，就这伤口凝？哇，这就很不简单了。现代科学家发现，就这么一个凝血的过程，40几个生化反应，一个连一个，一个连一个，最后才发生凝血的过程，完全是编码、编程序编好的。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随着我们对我们所在的宇宙地球的了解，随着我们对自己的生命的了解，知道上帝就在这儿。我问过我们很多神学院的同学，你们为什么会验收？他说一看嘛，人的系统，神经系统，血管，这个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骨骼系统，肌肉系统，哪一个不准确啊？差一点都不行的，怎么会没有上帝？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啊。最后他这个安东尼·弗洛，他原来写一本书 There is no God， 最后改一个字 There is a God 啊，这一下就一个字是改，就从一个有神论变成无神。我觉得我们今天应该向安东尼·弗洛学习，他是遵从证据，不论这个证据指到哪儿，他就改变他的观点。但是有时候我们常常不是，我们会很容易把已经形成的观点把它做一个真理来固守。当我们得到的证据和这个观点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自觉不自觉要用自己的世界观去曲解这个观点。爱因斯坦就是很著名的一个例子，当他的相对论发表以后，好几个国家的科学家都同时发现他这个相对论的公式里边包含了宇宙不稳定，就是宇宙要不在膨胀，要不在收缩。那如果这样的话，宇宙肯定不是永恒的。但是当时爱因斯坦的观点认为宇宙是永恒的，所以他不能接受这个观点。他最后把相对论公式做了一个修改，加一个宇宙常数，哎，一加很好，宇宙既不收缩也不膨胀，他很满意。结果呢，他就错过了发现宇宙膨胀的一个机会。最后爱因斯坦是公开做了认错的。啊，所以这很不，所以这个安东尼·弗洛很不容易啊，他是按照证据来调整自己的观点，这我们很多时候不容易做到这一点。所以理性是重要的，科学也是重要的，理性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让我们能够认识他的启示，回应他的启示。但是我们人的理性是很有限的，很多时候也扭曲，因为人的犯罪。你看到现在光究竟是什么，到现在搞不清楚。 几百年前是光是由光子组成的，后来又发现了电磁波，是不是光又是一个波动啊，又是一个电磁波，所以最后也搞不清楚。只有1928年波尔提出一个并线原理，光的波粒二性，大家都说很好啊，就是光一会儿是粒子一会儿是波动。那后来想也想不明白，一波就是波，粒子就是粒子，怎么一会儿是粒子一会儿是波？哎，大家都说很好。但是我今天要对大家说，三位一体的圣子道成肉身以后，耶稣基督既是上帝又是人，你马上就问怎么可能？但是光既是粒子又是波就很好。你会发现我们有时候是一个双重标准吗？啊，但是都不太注意到。而且大家知道现在的量子力学啊，搞得我觉得越来越玄乎了啊。量子力学其中一点就是他认为在微观的条件下，粒子的轨迹是测不准的，它的位置和它的速率不能同时测准。那这两个不能同时测准，你就不能定它的位。所以呢，他们就认为这个基本粒子存不存在都不知道。所以在这一点上，爱因斯坦和这个哥本海姆派的这些量子力学的这些一直几十年在争论。但最后似乎是量子力学的观点占了上风，就测不准，你只能用几率来计算。所以一个物理学家他就很感慨，他说你看上帝很爱我们啊，他就是告诉我们你就是测不准，你的智慧就到这儿，你就测不准。但他又很爱我们，他只把这个测不准原理局限在微观世界，如果把我测不准原理放在宏观就麻烦了。今天谁都来不了这儿，你开车你开不准，对吧？你往这边开就开到那边去了啊，吃饭往这地方放到走廊去了，就是绝对不是这样啊。这都是物理学家讲的啊，就是看见我们今天的真实很有限。今天生物学这么突飞猛进的发展，可是基本问题都解决不了。细胞的分化怎么分化？有一次一个朋友问我，他说冯牧师，你过去在医学院工作，我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好不好？我说好，我知道一定不简单。他问为什么人的头发一直长，眉毛不长？哎，你说这问题简单不简单？是很简单，对不对？头发一直长，这眉毛一辈子都可以不修不剃，但是这眉毛不长它是活的呀，死了就掉了，活着又不长，不长又是活的。大家看看这个眉梢，这个鬓角啊，这个地方和这个眉梢离多远？大概就到半寸，这个地方就一个点长，这个、地方就不长。哎呀，我想了半天，我说怎么跟他讲啊？啊，这细胞的分化，它变成了这个头发以后，它就怎么基因怎么跟我讲半天？我想我讲了半天，他也不一定听得懂。更主要是我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干脆就告诉他不懂。到现在我们都不懂。实际主耶稣在2000年以前在福音书里讲了，啊，有人去撒种，白天撒种就睡觉了，哎，夜里呢那种子就开始发芽了，对不对？就抽穗结实，但是这就是怎么回事不知道。今天我们很多情况也是这样，一个妇女怀孕了，马上就是什么，喝的是牛的奶。吃的是鸡的蛋牛的肉，长出来是一个活蹦乱跳的小孩，到现在也不知道是怎么长成的。虽然我现在可以追踪怀孕几个月什么器官发展发育出来，这都知道，那怎么出来的不知道，细胞怎么分化的不知道。从小就在问为什么那个绿豆叶长出来的绿豆就绿豆的叶子啊，黄豆长出来就是黄豆的叶子。你看加拿大那个叶子，那个国旗就是那个五角的枫叶嘛，对不对？我就说他怎么这个细胞长到这儿突然就不长，拐个弯就过去了啊？这边是谁在控制？怎么控制？到现在不知道。很多的秘密，弟兄姊妹朋友，敬畏上帝，真是敬畏上帝。据说啊，牛顿信了主以后，实际牛顿信主的他的理由非常的简单，他说看整个太阳系这么样的浩瀚，这么样的精密， 宇宙间必有一全知全能者，就这么简单。他这么浩瀚又这么准确的一个精确的一个宇宙，他一定有一个全知全能者在掌控，他这样信得住。据说他信主以后啊，他有一个同事也是科学家，怎么跟他讲他都不信。结果呢，有一天他到牛顿家里来做客，就发现牛顿一个桌子上摆了一具太阳系的模型，做得非常的精确，还有一个饼，这个饼一摇动以后，各个行星就按它的轨道绕太阳转。他玩了半天，他就是、啊、真的太好了。就他问，这模具是谁做的，做这么好？有人说没人做，自个儿成的。那他说这不可能啊，这模具没人做，就会自己成吗？有人说我没跟你开玩笑，整个太阳系就是照着这种模具这样精确的运行。你认为太阳系的形成都是一碰就形成了，都不需要人造，这模具为什么一定要人造？当时就把这朋友问得哑口无言。你看见吗？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两套系统，在平常的生活中、工作中、研究中，我们都非常的理性，非常的逻辑，但是一谈到信仰，既不理性也不逻辑。这就是我们人犯罪以后，让我们这把我们的理性扭曲了，因为你存的一种就是一种现存的无神的观念，所以你一定要用无神的观点去解释很多本来不应该这样解释的建议。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了。所以我们基督教绝对不是迷信，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信，我们信的是哪一位，不知道为什么要信，那叫迷信。所以我希望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要把我们的信仰搞得清清楚楚。迷信不好，但是同时也注意不要迷不信，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不信，就是不信，这就叫迷的是不信。有时候不聚会开完以后，下来有部长会来找我，哎，冯牧师今天讲的挺好啊，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问题，信不信？不信，这就叫迷不信，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信，就是不信。我希望大家在信仰中提出问题是很好的，你好多你不同意的地方，你不理解的地方，就提出来跟大家一起讨论，通过这个讨论可能就慢慢的把你好多的障碍疑点解决到，你就可以从不信进入到有信。就是怕你又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信，就是不信，那这样就很困难啊。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今天这个叶长老讲到，今天我们信主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就是要谦卑在上帝的面前。当我们有个谦卑的心，一个开放的心，你就容易去领受上帝的启示。如果我们就把一些先入为主的东西已经把它固定化了，任何和这个先入为主的不一样都拒绝，那我们就很难让上帝的启示进到我们心里来。就是过去我们的无神论或者唯物主义，可能对可能不对，抱着这样一个态度。那今天这么多人相信有上帝，认为整个世界除了物质以外还有灵界，那么就得轻轻地了解一下他们的到底在哪儿。了解完了以后，再和我们过去的无神论唯物主义再比较一下，看看哪个更有道理。如果比较完了以后还是觉得无神论唯物主义有道理，那你就再继续坚持无神论唯物主义。但如果比较以后你发现这边的信仰更有道理，有神论更有道理，那就改过来。有比较才有鉴别。我刚才说了，我们很多我们的原始思想的形成都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条件下，只是告诉你觉得没有上帝你就信了，世界都是物质组成的就信了。原因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根据是什么？从来没讲。但是这种一旦进到脑子里，它就会很自然的做一个真理在固守上。就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真实把我们的心打开，把我们更谦卑。我们过去的观点可能对，可能不对，再了解一下别人的观点。现在几点了？还有时间吗？啊，好。很多人问过我， 说冯牧师，你信主的过程有没有一个 turn point， 就是一个突然的转折？我很多时候都回答我没有，我就是开始在了解、看、思考、看很多的书，最后到最后，我觉得我可以信了，我就信了。但是后来我一想，实际要说这个 turn point 的这个转折，还是应该是有的，就是态度，就是态度。因为我当刚开始去教会，我们当时呢，我这个江弟兄啊，我们都是在西方储备大学，我们在一起的。那个时候，因为太太先，我的师母先去教会，所以呢，我每个礼拜五就吃完饭就开着车把他们送到教会，然后我再回到实验室去干活。估计到十点钟，他们这个查经结束了，我在开会，开车到他这个教堂门口等着，等他们回来，然后一起回家。每个礼拜五包接包送，态度非常好，但是自己不去。啊，就我就觉得个人应该有自己的精神寄托，可以啊，还就师母愿意去，他愿意去，他能够教的也很好。我这个科学研究都忙不过来，我的精神寄托就在这儿了啊，所以谁也不耽误，而且知道基督教也叫人学好，也不是学坏啊，就去也可以。但是有时候就不巧了，有时候你去到门口等了半天，他们都不出来，也不知道里边还在做什么。所以有时候实在等不及了，要进到教堂里边看一看，一进去就很麻烦了。因为那时候我们是借的是美国人的一个教会的这个 fellowship hall， 就是在那边聚会，大概的大小可能有一多半这么大啊，会堂完全没有遮拦，就是几个桌子并在一起就是一组啊，另外几个是并在一起是一组。我一进去，几十个人都回头在看我，为什么？十点钟来一个人，你说这个人在干什么？哎呀，在那个时候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你说你扭头就出去吧，觉得显得很不礼貌。这坐下的嘛，是真是不愿意坐下来，但有时候实在没法就坐下来，不坐下来还好，你一坐下来看见那基督徒对着身体上说啊，我们又犯罪又得罪你了。我说怎么搞的，又回到文化革命斗私批修了。连长的都知道这个横斗私心一散念啊，追着毛主席的红宝书来检查自己来批判。哇，我说好不容易轻松了几年，怎么现在又套上了？何罪之有啊，这扭头就走，实在做。有一次又是这样，又没办法了，有屁股就坐下了，嘿，刚好就坐在那个木道班，我也不知道那是木道班啊。那一天我记得非常的清楚，他们在查约翰福音第九章，就说一个老人的孩子病了，他求耶稣医治，耶稣说了一句话，你信吗？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就是这一段经文我印象非常深。结果呢，很多人就发言说我们也信啊，但是都是像这个老人说我信，但是我信的不足，求主帮助啊，就这一段经文。他说我们都是小信的人，本来我平常坐这儿从来不说话的，那天好像就吹壁咚说你也说两句吧。我心里想好，我说我也说两句，我说我也不知道这个，我也不敢说绝对没有说，明明三职之上没有神明，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神明是谁，我也不知道这个神明就是耶稣基督。我就问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没清楚见都是这个态度哈，都是这个东西。您知道我是谁吗？北京大学生物系毕业，中国科学院49年以来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啊，密西根州立大学的博士生，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知识分子，哇，一系列这个冠词下来，那意思是我什么没见过，我会能信这个看不见也摸不着的事儿，那太可笑了，就这个态度，哇，慷慨激昂谈了十几分钟，各个主头来听我的，我越说声音越大，越说声音越大。我说完以后，哎，结果一个中年的这个比我年长一点的，很温和就说了，他说冯先生啊，你讲的这些过去我们很多思考过，如果你真愿意了解真理，就来禅定班的好好学圣经。他的态度就非常的温和，我也不认识他，我说他谁啊？人说啊，你不认识啊，这是我们禅定班的负责人。我说他干什么呀？你们一线的副教授啊。哇，当时我一听脸红的呀， 因为那是只是我在医院做博士后。他要说他是医院的博士后，我说你有什么了，他说他在医院的博士，我就会你有什么了，你是博士我的后了，对不对？可是人家是副教授，你知道在博士后到副教授差好几节了，对不对？哎呀，当时我的脸红的呀，从脸到脖子就恨不得地上有个缝就钻进去，就那个无以自容那个羞愧啊，就那种这样。你看我一个博士后耀武扬威哗哗在那讲，人家一个副教授那么谦卑，那个是我一个转折点。后来我说，既然你说圣经里有真理，那我就来学圣经了。所以从那次开始我就参加查经班，当然每一次都是提很多刁难的问题，对吧？但起码你去了，而且一去了以后呢，每一次查经要开始都非常的紧张。为什么？因为在查经班人家就开始就会说，哎，请大家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几章几节。以及帖撒罗尼迦前书是什么书啊，在哪啊，完全不知道。想问人家吧又不好意思，说你是博士的还不知道帖撒罗尼迦前书在哪，对吧？你不问嘛真是翻不到，从新旧约圣经一直往前翻，翻半天就翻不到。这时候都有弟兄姊妹非常体贴我，他跑到我跟前来，很小声对我说，第几页第几页，马上翻到，松一口气。那个时候如果有一个弟兄姊妹说来讽刺我，说你连替他人家前世都不知道，他如果讽刺我可能我永远不会来教，他就那样照顾我的情绪面子，让我知道这件事情是给我很大的触动。我们经常讲科学的态度，什么是科学态度？实事求是，对不对？你要对一个信仰你要采取是接受它还是反对它，首先去了解它。那我现在连圣经没有读过一遍，甚至连圣经的目录都不知道，我就断定圣经是天方夜谭，这实际不是科学的态度，就是一个骄傲自以为是的态度啊！这个实际是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上的一个转折点。当我有一个谦卑的心，愿意一个寻求的心来了解的时候，上帝的启示就容易进到我们的心。所以从那以后我进入查经班到最后信主，但不到一年的时间。后来有一天晚上我读完圣经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自己跪在地上在家里认罪悔改，然后礼拜天到教会就告诉我们的唐医生，就查经班负责人，我说我信主了。大家都不信，你信主了真信假信啊？因为我经常给他们提很多刁难的问题啊，很多一见呢我就躲，不想跟我说话。我说在美国的还假信干什么呀？又不像在中国，对吧？那美国的信主啊，唐医生说好好真信，就去参加圣经班嘛。你参加几年几个月圣经班，后来我们就在复活节的时候信，一直到现在啊。所以看到这个弟兄姊妹，神是阻挡骄傲的人，慈悲给谦卑的人啊，求神来帮助我们。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不单单要用理性科学，更要用心灵，要用悟性。求神来帮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不仅渺小不足有限，而且是有罪的，有这样一个谦卑的心来寻求上帝，就容易找得到。啊，这就是我这么顽固的人，甚至我们教会的人都说，冯秉成你要能够信耶稣，世界上没有人可以会不信的，得到这个责任。啊，今天我已经信主这么多年，啊，就看见上帝的道，他真是能够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开阔我们的眼界。过去我们只是在物质世界打圈子，今天让我们进入到整个临界。过去我们只是在今生来思考，现在让我们进入到永恒这个大的图画，所以我们就很清楚我活在我是谁，我活在世界上来干什么，将来要到哪儿去，我最后的结局在哪儿，我的盼望在哪儿。这一问题都解决了，你人生就极大的丰富。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不是说把你过去的东西全都否定了，来是升华扩展，让我们看得更高更远，你的人生才真正有价值。否则我们这一生活的都不知道，有时候浑浑噩噩的一辈子就过去了。好，求神来帮助我们，这个信仰是真正要给生命的道。 不是一般的道理，他是要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不仅是将来要有永生，而且要今生就让我们平安喜乐丰盛，这是让我们今天这个道理的重要性。所以上帝会花这么大的代价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这样沉重的代价，唯一就是把我们重新再赎回来啊，成为他的儿子。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每当我们谈到你的创造，看见宇宙的浩瀚精妙，我们心里都充满着敬畏。主，你是这么伟大的造物主，我们人是这样的渺小，但是你没有轻看我们，即便在我们犯罪以后，你还顾念我们，拯救我们。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照你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主帮助我们，尤其帮助我们在座的还在寻求信仰的朋友，能够开他们的心，开他们的眼，让他们借着宇宙的创造，借着所造之物，能够看见你，认识你，而且能够悔改归向你。谢谢主，也求主继续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求主你的道能够照亮更多人的心，能够把更多我们的骨肉的同胞从黑暗中、从死亡中拯救过来，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能够成为你荣耀的见证。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大家。